你一定有所得啊，你得到些什么东西呢？功夫得力了啊，你会得到啊，啊，功夫成片呐、啊，啊，你会得到啊，法喜充满呐、啊，烦恼轻了。啊，从轻了，慢慢烦恼没有了，智慧天天增长。啊，你看看从前慧能见这个五祖忍和尚，啊，他跟忍和尚讲，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哎，那就是实践，啊，佛菩萨圣贤教诲的。真舍受用长生智慧啊，那我们凡夫啊长生烦恼啊，哎，他长生智慧，长生智慧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啊，所以要真干真学啊，一面学一面教，教学相长。这就是神通殊胜无比啊。震动说法迷不周，这个震动就是影响，我们今天讲影响。啊，你在一个地方这样教，慢慢你的声名传出去了。啊，很远的地方听到了。哦，都到你这个地方来参学来访问，这就是震动啊，不但震动十方，还震动三世啊，你影响后世啊，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孔子教学，当时影响十方啊，你看今天还受影响，2500多年了还受影响啊，影响后世啊，这就是震动的意思啊！啊，令其观者习得见。啊，这个观者就是跟从他学习的啊，听到他的教诲的，看到他的教诲的，接受他的教诲的，啊，都能够见到，都能够深受利益。啊，现在时间到了，诸位同学，接着看下面。第九颂啊，一切佛之功德力，种种大法皆成满，一诸三昧方便门，是即往昔菩提恨啊。这一首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讲的是果德一满，不舍因门啊，文字不懂，这个意思啊无尽呐 啊，我们应当要学习。一切佛智功德力，种种大法了皆成满，成是成就，满是圆满，种种是指事出世间一切法大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的。我们平常讲啊，尽善尽美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尽善尽美 是我们一般人心中啊所希求的，但是求不到啊。所以谚语常讲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啊，换一句话说，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情啊要占十之八九。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能够称心如意啊只有十分之一二啊。在今天的社会，十分之一二恐怕都没有了。啊，人生在世可以说尽是不如意事啊，称心如意一桩都没有啊，这怎么得了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个现象？这个称心如意的因缘没有啊，因缘是什么呢？是佛的智力得力啊，智力是缘啊，得力是因啊。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哪里来的称心如意呢？啊，我们哪一个人不希望啊，这一生当中啊，事事都能如意。啊，这一种祈求愿望，可以说不分国家界限。啊，中国人有这种祈求，外国人也有。啊，佛教徒有这个祈求。啊，基督教其他宗教徒也有这个需求，不分宗教啊，不分种族啊，啊，乃至于不分九法界啊，啊，人有这个需求，畜生也有这个需求啊，动物有这个需求啊，你再仔细观察，植物也有这个需求啊。这是十法界一切众生共同的一个愿望啊。佛知道，菩萨知道啊，你的愿求无可厚非啊。要怎样才能求道呢？佛家常讲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为什么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因为佛事门中具足尘满的因，尘满的缘，所以他能成就能圆满的。道理在此地啊！如果我们把因跟缘疏忽了，只求果报，绝对没有这个道理的。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我不种瓜也不得豆，我希望得瓜，希望得豆，哪有这个道理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吗？啊，因跟缘讲的最清楚、最明白、啊最圆满的，在佛法里头啊， 所以学佛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在离苦得乐，目的在有求必应，目的在自在如意啊，我们中国人常讲啊，吉祥如意啊。学佛真正的目的在此地啊。你要是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去想想这佛法我们要不要学啊，我们要不学，这些愿求全部都落空了。菩萨这个偈颂里头说得好啊，啊，一切佛智功德力是双关语啊，一切佛智力，一切佛功德力啊，这一句我们撤开了这么一念呢，意思就清楚了啊，一切佛智力，一切佛功德力，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不成就的，没有不圆满的啊！我们今天希望事出世间一切法啊，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手上成就圆满，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学一切佛的智力，一切佛的德力。最近啊，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提倡以德治国，这个就是种种大法界成满的原因呐！啊，这是因呐！果然能够落实道德，一切法的成就圆满，自然就落实。那这个这一句就非常重要了，什么是佛智，什么是佛功德啊？佛的智是自信本具圆满的般若智慧，我这个说法许多同学听不懂啊！啊，什么叫自信本具般若智慧啊？啊，这里的佛学名词啊，但是这句话是真话啊！我们换一句话说，一切佛的智慧是我们一切众生本来都具足的，都有的。佛在这个经上出现品，出现品在后面。佛说，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德相啊，一切众生借由啊，我有啊，你也有啊，这个智慧德相是圆满的啊。可是现在呢，佛有，我没有了，你也没有了，这什么原因呢？佛把这个原因呢一语道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明白了啊，我们自己的如来智慧德相为什么会失掉了，会没有了？原因就是我们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在佛家叫的业障啊，啊，把你的自信本有的智慧德相障碍住了。那么我们要想得一切佛的智慧，没有别的，把这个障碍除掉，智慧德相啊就现前了，没有别的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修学如此而已啊。就这么简单呢、啊、一点都不复杂，都不麻烦。智慧不是学得来的，本有的，除掉障碍就放光明啊，像我们这个房间里面灯光一样啊，本来是明亮的啊，你要用个东西把它盖住，盖得密密严严的啊，光一点都透不出来，它里头还是明亮的啊。佛就是这个意思告诉我们啊，只要把你这些障碍拿掉，不就大放光明了吗？光明不是得来的，不是心得来的，是本有的，能力也是本有的，相好也是本有的唯心所现的、啊、真心本性现的相都是圆满的。由此可知，觉悟的人佛菩萨，迷惑颠倒的人我们跟佛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人家觉悟，我们不觉，就差别在此地啊。现在觉悟的人很慈悲啊，先觉觉后觉啊，先觉悟的人啊，他来帮助我们呢 啊这后觉悟的人啊，我们觉悟了之后啊，又要帮助还没有觉悟的人啊，辗转的协助，辗转的教导，这是佛法啊！辗转教学当中，我们要效法佛陀，佛教我们没有一丝毫附带条件啊， 一个附带条件都没有啊。佛不收我们的学费啊，不要我们供养，不要任何报酬啊，名闻利养他通通都不沾。啊，可是我们对佛呢还是恭敬供养，表我们一点感恩的心呢，不是他要啊。他要是有心提出条件来，他迷了，他堕落了啊，他从觉的里堕落变成迷了，从圣掉下来变成凡夫了。他只要有一丝毫啊有求的念头，他就错了。我们做学生的人是为了感恩啊，应当恭敬供养啊。佛不在世了，我们还要雕个像啊，把它供在大殿里面啊，每一天还要去礼拜啊，像真人活在世间一样啊。这个是表达我们感恩戴德之情意啊，是这么个意思啊，不是他要求的 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教化一切众生，也不能有丝毫的意念祈求众生呢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要有这一念我就没有学佛了啊。我要跟佛教我一样啊，一无所求啊，什么条件都没有啊。完全的付出，没有一丝毫求回报的念头，这个心才得清净，才得大自在啊。如果有求回报的念头，你就不自在了。那你学佛就学错了老师在世给我们做的示范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一丝一毫都不沾染，只是一颗纯真清净的慈悲心，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不附带任何条件啊。这样的善知识到哪里去找啊？佛门里面去找啊，夫子门中去找啊，孔夫子亦复如是啊。自己的物质生活安贫乐道啊，所以障碍我们智慧的根本啊是什么呢？是自私自利 这一点诸位不能不清楚啊。只要有一点点私心，我们自信本具圆满的般若智慧就不能现前啊。这一桩事情从前李老师常讲啊，他用比喻说啊，像这个碗，碗里盛着鹈鹕啊，用鹈鹕来做比喻啊，最好的饮料啊，这个里头不能掺一点点毒药啊，丝毫都不能掺，掺丝毫毒药啊，全部都变成毒药了。那个丝毫毒药是什么呢？自私自利。我们学佛，你要想功夫得力，首先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断掉。起心动念呢，为整个社会着想。为整个世界着想，为一切众生着想，这是大乘法教学秘诀。你们学佛的同学都晓得，要开智慧呀，必须破烦恼障，破所知障。这个方法是最巧妙的方法，把我执、法执啊，自自然然就断掉了，不知不觉的断掉了，法子妙啊！日常生活当中啊，起心动念的想整个社会。想全世界，想一切众生，绝对不要想自己，佛跟众生的一念之差了，这就叫从根本修，就把这个念头转过来，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转变成大公无私。我爱自己的国家，我也爱别人的国家。我爱我这个地球，我也爱所有的星球。宇宙才有和平啊，宇宙才有安定啊。如果人只为自己，现在这个国际之间为什么会冲突？为什么不安定？主要原因，我爱我的国家，我不爱那个国家。我爱我的国家，他爱他的国家，我们就要有冲突了。原因在此地啊！如果说我爱我的国家，我同样爱别人的国家，这和平了，冲突没有了。他爱他的国家，他也爱我的国家，所以宗教教育我今天讲的是宗教教育我在全世界团结许许多多的宗教以什么理论呢？就是以仁慈博爱 这是智慧，这是德行啊。仁慈博爱啊，仁有我有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慈是慈悲，慈悲跟这个爱形象上是一样的。根源上不一样，慈悲是依智慧啊，我们讲理智，一般人这个爱啊是依感情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智慧的爱、理智的爱就叫慈悲啊。凡是感情的啊，这称之为爱。所以爱会变，慈悲不会变啊。他有智慧啊，他有理性啊。仁慈博爱啊，是所有宗教教学的中心理念呢 啊。你看佛家不是常讲吗，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爱的教育啊，基督教、天主教，神爱世人啊。伊斯兰教，我们在古兰经上看到的每一个大段经文前面一定冠上一句，安娜确实是仁慈的啊。安娜是他们称上帝啊，啊，上帝确实是仁慈的。所以说所有宗教教学的中心啊，都是仁慈博爱啊。啊，我们要把仁慈博爱落实，做圣人的学生。中国古人所说的做圣之徒啊，徒就是学生，徒弟就是学生啊。做圣人的徒弟，做圣人的学生要怎么做呢？仁慈博爱啊。一个仁慈博爱的人，他怎么会伤害社会？怎么会伤害众生？啊，蚊虫蚂蚁都不忍心伤害啊！啊，都会爱护他了，都会帮助他了，何况是人物？这个是世间所谓真善美慧的教学，我们不能够离开啊，不能够把它舍弃啊。舍弃了，世间哪有不乱的道理啊。什么是道啊？一切顺乎自然的是道啊，违背自然的道就没有了，道就失掉了啊。在佛法里面讲呢，随顺自信，随顺信德的，这是大道啊。违背信德， 违背自信的，那叫造孽。那我们要问，什么叫自信？什么叫自然？春夏秋冬，这是自然的。你看看植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顺乎自然。道啊，我们的生活也要顺乎自然呐、现在的人起了个妄想，什么妄想呢？人定胜天啊！我要改造大自然啊！好了，你要一胜，你跟天斗啊，你跟大自然去斗。变成了天灾人祸。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许多灾难出来了。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妄念妄想呢？没有接受圣贤的教育。圣贤不会这样教你的。天灾人祸是自己惹来的呀。不是没有原因呐。佛法讲得很深。一般人不太能接受。佛法讲水灾洪水，水灾从哪里来的？贪心变现的。火灾嗔恚心变现的。风灾愚痴变现的。地震傲慢不平变现的。外面环境呢，是随着心在转呐、佛家常讲，境随心转呐、心是宇宙的主宰啊。你心要善良，风调雨顺呐、国泰民安呐、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慢，什么灾难都来了。怨天尤人，不知道这个业因是从自己不善念头行为上产生的，他不晓得啊，他把责任都推到外头，哦，这是自然灾害啊，这个不是人为的啊，自己造作这个业因，自己完全不负责任。这个道理深呐、一般初学的人很难接受啊。不知道，尽虚空变法界，一切刹土众生。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不知道这个原理呀、晓得这个原理，看看佛经上所讲的，你就会点头，你会认同，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人伦的大道。 是什么呢？啊，凡是讲大道都是符合自然的秩序，啊，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是自然秩序啊，啊，人伦的自然秩序，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啊，这就讲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关系是自然的。不是哪一个人在设定的，啊，哪一个人在规划的，不是，自自然然的，自然的就是道。啊，遵守自然的法则，这就有德，这就是德。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啊，君臣。君仁臣忠，啊，朋友有信呢、啊，那就是德啊！啊，所以中国人讲啊，孝悌忠信，啊，礼义廉耻，这是德。啊，这个八德有两种讲法，另外一种讲法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都是古人所讲的八德了。啊，道德简单的解释。古圣先贤没有不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啊，中国人千万年来啊，在这个世间没有被淘汰，没有被灭亡啊，什么原因呢？就是伦理道德的教育。啊，历尽这一个世纪，啊，从五四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啊，古圣先贤的伦理道德教育，受了很大的伤害啊，但是它的根还在啊。毕竟它有几千年的根啊，一下想把这个根完全拔掉还不是容易事情啊，这个根本稍稍摧毁，灾难就现前啊。如果这个根本完全丢弃了，这个国家民族一定要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啊！在东方，日本、韩国都是接受中国文化了，都是以中国文化作为立国化名的根本呐、啊！中国古圣先贤呢、啊，常说的“以道治国，以德化民”啊！啊，道是什么呢？五伦，以五伦治国。这个治理国家的纲领，以道德、以德教化老百姓啊，以无常八德 啊，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啊，八德刚才讲过了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